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在开始的时候，我也要先播放一段见证，见证的题目是《当我把婚姻摆回正确次序》。那讲见证的姐妹呢，是珊珊，所以我们来听珊珊的《当我把婚姻摆回正确次序》。
2025年12月31日，我做了一个挣扎许久的决定，让未满周岁的孩子搬到小孩房睡。我们有两个孩子，老大2岁多，5个月大就能睡过夜，因此很早就自己睡。小的出生后一直和我们同房。那一年，我几乎在哭声、喂奶与翻身声中度过每个夜晚。夫妻的空间被压缩，我也习惯把这样的牺牲视为理所当然。直到有一天，我听见空中辅导室 Podcast， 一位罹患卵巢癌的姐妹，在治疗剧痛中，仍愿意在婚姻里回应丈夫的亲密需要，那是极大的信心操练。她选择相信神设立婚姻的心意，她在过程中经历医治与恩典。那故事触动了我，我问自己，若他在那样艰难的身体处境中都愿意为婚姻摆上信心，我是否也把孩子还小不能睡过夜当成让婚姻退后的理由？祷告中，我选择相信神设立婚姻有他的次序和智慧，当夫妻稳固，家庭才会稳固，当夫妻连结健康，孩子才真正有安全感。跨年夜，我向丈夫提议调整房间，小孩床挪到另一间，没想到丈夫立刻动手搬床，移动婴儿床。那一刻，我心里涌上亏欠，原来他不是没有需要，只是一直体贴我。接下来3个月并不轻松，孩子在适应，我也学习放手。让我们惊喜的是，早上两个孩子若先醒来，会在房里唱歌，彼此陪伴，不再立刻哭着找大人。我才明白，孩子比我想象中更有能力，孩子安全感是来自我跟先生稳定的关系，而我们夫妻终于有可以分别为生的空间，能好好说话，彼此按摩，在亲密中重新连接与对齐。感谢妇女小组常提醒，先生需要优先于孩子，不是自私，而是属灵的次序。那则 podcast 的见证成为我跨出第一步的关键。这个决定让我及时看见丈夫的需要，也让我突破了自己对好妈妈的框架。原来顾好先生需要不是忽略孩子，而是为孩子打更深的根基。回头看，这不只是房间的移动，而是心的对齐。当我愿意在婚姻里踏出信心的一步，神亲自补足不足，当次序对了，平安就慢慢长出来。
哎，我好感动啊！年轻的姐妹这么谦卑受教，愿意顺服神所设立的优先次序改变自己。我今天邀请了秀敏跟我一起回应姐妹的见证。秀敏你好。
冯姐好，大家好。
是，你听了珊珊的见证，我想你跟我一样，心里真的好喜悦哦，好感恩。你来说说看，珊珊见证开始的那个阶段，她在婚姻里遇到哪些挣扎与困难，还有是哪些偏差的观念影响了她的决定？这些不是完全合乎真理的观念，如何影响了她的婚姻关系？
我想这位姐妹的挣扎和困难，说实在的很合理，表面上看起来非常没有什么问题。她的挣扎就是该不该让没有满周岁的孩子搬到跟老大一起睡，做妈妈的会放心不下。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正常的一个挣扎耶。可是我想这个姐妹最清楚，她里面一直对先生有个亏欠，就是以孩子为中心，没有以先生为中心。所以 他们的困难就是除了孩子让他们很累，晚上一直哭一直要照顾，另外就是他知道夫妻的关系被压缩。他讲了一句话，就是他也习惯把这样的牺牲视为理所当然，一个习惯很容易养成，而且刚开始可能有亏欠，后面就觉得很合理，就越走越远。这是很多人的迷思，就是孩子比较需要我，先生是大人，他可以照顾自己，或者先生可以忽略没关系。好像很多人的婚姻是为孩子而存在，不是为配偶。我看过一个属灵的作者说，我觉得他讲得非常好，他说其实母爱是一个非常合情合理没有任何问题的，可是如果他不是在合神心意的里面，让我们不能放手，其实他会变成一个隐藏的偶像。我们不知不觉会把孩子看得比先生比配偶更重要。
当我们把孩子看得比先生或者比配偶更重要的时候，这个会如何影响夫妻关系呢？或者甚至会如何影响整个家庭关系呢？
这个是上帝设计的婚姻是非常奇妙的，我们想要篡改那是不可能的。最后如果你是以孩子为中心，其实孩子不会因为而感到非常的幸福，反而是他们会变得更自我中心。配偶被忽略的时候会很失落，那个关系会越来越疏远，就会慢慢造成一个分裂不合一不和睦的婚姻关系。可能一开始你都不会察觉啦，可能会觉得没什么太大影响，可是这个是越来越让彼此之间的那个合一亲密的关系越来越疏远。可能做先生的会认为妻子比较爱孩子，他不重要，所以这个里面都有很多的挫折，被拒绝或被否定的感觉。其实上帝创造的婚姻是要我们配偶彼此的合一，然后彼此的相爱，彼此紧密的连结，在里面学习彼此舍己彼此顺服，这样的关系会带给孩子很足够的安全感。夫妻关系好稳固，就像这个姐妹后面说的，才会给孩子真正的安全感，那个婚姻才会是健康的。
是，我想不仅是做妈妈的容易把孩子看得比先生更优先更重要，这个相反的也常常会发生，就是爸爸把小孩看得比妈妈更重要，就是这个丈夫会把小孩子摆在优先，让太太感觉到被冷落甚至被孤立都有可能。我就听过一个妈妈，她说先生下班回来，其实先生也是好意啦，可是她也感受得到先生非常爱女儿。比如说是妈妈抱着女儿，然后非常沮丧的坐在沙发椅上，先生下班回来看到这一幕，他就立刻去把女儿抱起来带到房间。后来我们听这个爸爸说，他的想法是，我是要让我太太休息啊，我太太被孩子缠了一整天，所以我要帮他分担照顾小孩。可是妈妈后来就在客厅哭了起来，这个妈妈心里想的是，你只问我小孩子今天好不好，你都没有问我今天好不好。这个妈妈就觉得你关心孩子比关心我更多。这种感觉一旦成立，这是非常非常微妙的。然后这个妈妈也会觉得自己很幼稚，就像很多爸爸后来也觉得自己很幼稚，然后太太也觉得他很幼稚，你为什么会跟小孩子争宠？可是确实哦，上帝创造设立夫妻关系，夫妻关系需要是一体的，我们里面有那个基本的需要。可是当我们变成跟小孩更亲密，然后跟配偶疏远，配偶会很自动的有一种要跟小孩子竞争，我们说争宠的这种情况。那我不是说只有 这种问题会发生在丈夫身上，太太也会。当她感觉到她先生比较爱孩子，多过爱她，哎呀，这个妈妈里面是很受伤的，甚至这个先生会为了孩子可能生病或者功课成绩没有很好来责怪太太，说你怎么没有把孩子教好，我们的孩子你这是怎么教的，你白天都在做什么。哇，你知道，就是他看重小孩超过他看重他太太的需要，太太的感受。这个时候他不是跟他太太一体合一来面对孩子的问题，而是他站在一个像一个审判官，或者他站在小孩子的那个角度来责备妈妈的时候，我觉得也没有女人能受得了。所以这一个优先次序是常常被我们忽略的，在婚姻里。这是我觉得珊珊在她的见证里面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提醒。我们休息一会儿啊，等一下继续回来看珊珊的见证。好，我们继续回来。我要再问秀敏，珊珊的观念是如何改变的？她在那样的一个已经开始慢慢偏的一个状态里面，她的观念是如何改变的？然后她做了哪些正确的决定？
我觉得珊珊是一个很谦卑的姐妹，因为她从听到一个见证开始，她说那个见证触动了她的心，代表她是一个谦卑受教，心里很柔软的。因为如果一个心里刚硬自以为是对的人，即便听了见证她也听不出一个道理来。我觉得她是一个很柔软谦卑的姐妹，她听到见证之后，她就明白相信神设立婚姻的心意。她也不是只有听，而且她开始反省省思自己里面，她觉得有一个罹患卵巢癌的姐妹都可以这样子在婚姻关系里面愿意为先生舍己哦。珊珊觉得说，那为什么我不行？为什么会把孩子还小不能睡过夜当成一个不能跟先生同房的理由？所以她就开始祷告，也相信神设立婚姻的次序和智慧，她要跟随神。他也知道说，当夫妻关系稳固，家庭才会稳固，孩子才会有真正的安全感。而且我觉得他好宝贵哦，他不仅只是反省，他是真的付诸行动的。所以他就向先生提出调整房间的提议，但没想到先生立刻动手，好可爱。对，我觉得可能先生也忍耐很久了。
但是我也看到这个先生真是一个好男人呢。
对，
他从来没有跟太太提，他都是体贴太太的感觉，体贴太太的想法和需要。所以其实我们当中有非常多的好丈夫好男人。姐妹，你的先生可能没有跟你说什么，但其实他是在体谅你，不是代表他没有亲密性关系的需要，他有这方面的需要，但是他愿意为了体贴你，他忍耐。但是当我们愿意主动的去察觉他的需要，并且我们也愿意去体贴他的时候，你看看这个丈夫，他就立刻行动，他变得非常主动，配合度很高。所以这个怎么影响了他们的婚姻关系？
我也看到珊珊坚持做对的事情，因为我看到她顺服神，有些时候不一定会马上就顺利。她说接下来三个月她并不轻松哦，可是她愿意让孩子去适应，她也学习放手。那个结果没有她想象中那么可怕，其实她的孩子相处得很好，很可爱，早上起来会两个在那边玩呢、哦。真的比他想象中，其实孩子是更有适应能力的。他也说，因为孩子的安全感是来自他跟先生稳定的关系。 这些改变呢，祝福了他的婚姻。我想第一个就是他们夫妻两个人那个关系真的是变成一个合一的关系，所以他说他们终于可以好好说话，彼此按摩，在亲密中重新连接与对齐。我觉得就是彼此看重婚姻，我觉得好美哦。而且我看到的是，虽然珊珊说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改变，可是我觉得往往婚姻的问题都是因为没有从小小的改变开始。他愿意从这一个小小改变开始，我觉得他说那个心对齐哦，其实我觉得他的心就是对齐神要他们走的方向，所以他的生命只要是不断的对齐神，他们的婚姻就会非常的健康。他跟先生的关系，他明白优先是先生而不是孩子。
真的，刚才其实在珊珊的见证里面有提到，他曾经听过一个，也是在我们空中辅导师的节目里面，一个罹患癌症的姐妹，在自己其实身体有状况的时候，但是她仍然愿意去满足先生的需要。那我要强调，这里不是很委屈的，而是我们甘心乐意的，这个是我们一定应该要有的一个态度。不要觉得说啊，为什么我们女人那么可怜，真的不是耶，这是我们理所当然，身为妻子我们要看重，这是我们的角色，要看重我们与先生的关系，然后我们的先生是透过这个亲密关系感受到被爱被需要，他感受到他是有价值的，这个是很奇妙的，我们女人比较难去体会，可是这确实是真的。亲密关系对丈夫来说是很重要的。我也要说，有另外一位姐妹看了珊珊的见证，我们珊珊姐妹的见证之前有文字档贴在我们的一些群组里，所以有另外一位姐妹，她跟先生已经分居很多年了，其实他们年纪都大了，她听了珊珊的见证以后，她也悔改，她说哎，我亏欠我的丈夫，他们没有离婚哦，他们只是分居，可是也是分居很多年了，都两个人不相往来了，可是她就心里面被圣灵光照，她觉得她需要写一个讯息跟她先生道歉，她就真的传了一个 LINE 给她的先生，说对不起，我以前忽略了你的需要，我没有尽到一个妻子应该尽的这个本分或者这个责任，请你原谅我。结果她先生回应就说，我现在是一个又老又没有用的老头子，就让我这样吧。先生好像没有很正面的立即回应，但是我觉得这个男人也道出了，当他在亲密关系上、夫妻关系上，他一直被太太摆在次要、摆在后面，他觉得没有被注意，他觉得没有被尊重，没有被欣赏，没有被仰慕，其实他里面是很挫折，他是很自卑，他是很缺乏自信的，也会落入一种好像很深的自怜、自暴自弃的一个状态里面。所以他说，我现在是一个又老又没有用的老头子哈，就让我这样下去吧。但是并不代表这个男人很健康很开心耶，没有耶，其实他可能没有办法立刻的回应你，但是并不代表他不需要，不代表他不再爱你，不再需要你。所以如果今天你向你的先生有一些好的善意的表达，但是感觉好像他不是有很好的反应，那我都说我们不要灰心，他需要一些下台阶，所以我们就多给他几个台阶，我们就幽默一点，我们就说好啦老公，那就算都是我的错啦，你看你要怎么惩罚我，类似这样，就是我们可以轻松一点，不要哦，他这样子我也很受伤，那就算了算了，没有，其实 对方是很自卑自怜到一个地步，他不知道要怎么面对一个健康正常的关系。所以我们就不要灰心，不要气馁。如果你发现在你的婚姻里还有什么是你应该做调整的，我们就来信靠神。我们说，主啊，我现在愿意顺服你来做和你心意的事，求你给我勇气，给我勇敢的心，也给我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的心，让我勇敢去做我可以做的，哪怕是一小步。再发一个 line， 呵呵，再打一次电话，再寄一个生日快乐卡，就是我现在都是电子的嘛，再跟他问候一下，最近流行感冒很厉害啊，你身体还好吗？类似这样的，我觉得都是向对方表达善意，并且给他一个下台阶。好，所以我们好感谢珊珊的见证，也谢谢秀敏。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等一下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好，现在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我仍然请秀敏跟我一起回答这个提问，也是婚姻班的一位学员他提出来的。他说，妈妈经常控制不住情绪和脾气，特别是血气来时，我想意思就是特别是心情不好的时候，他没有做好家里荣耀神的样式，对孩子也确实没有父母互相相爱的这样的一个体现，反而是父母互相说彼此的缺点，孩子成了垃圾桶，孩子也长成了父母的缺点的样子，家庭会大战，互相指责，妈妈是有信仰但是没有活出来，经常被爱人，应该就是被先生说是假冒为善。妈妈除了多祷告还有哪些更好的方式真正活出更新的生命呢？好，因为这位朋友他把这个问题这样说明的时候，我们都不太清楚是这个妈妈自己在问这个问题，还是那个孩子在替妈妈问这个问题，还是那个爱人，就是他的丈夫在问这个问题，我们不是非常清楚确定的能看得出来，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就先假设这个是妈妈提问的。这个妈妈意思就是在家里情绪控管不好啦，常常发脾气，没有活出神的样式，除了祷告之外还有什么方法能够真正活出更新的生命？那秀敏，我们假设是当事人问的，那我们可以给当事人哪些鼓励呢？
我要说大概十个妈妈里面有九个半一样都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和脾气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非常的时时刻刻都在家里做好荣耀神的样式。所以我想鼓励这个妈妈，我要跟你说你好宝贵。我想我们必须要先清楚自己在基督里的宝贵的身份。你是可爱的，你是被爱的，即便现在不知道是孩子说这个妈妈很不荣耀神还是先生好，即便你的家人对你的评断是如此的负面，但我要说你在基督里的身份价值是非常宝贵的，可能你自己都不清楚。所以我想第一个我要告诉你，必须要先在基督里确定自己宝贵的身份。当我们越清楚我们里面的尊贵的身份和价值的时候，我们越能够，我只能说能够哈，不是完全不会发脾气这样子，因为对，我们就是人，但是我们越能够稳定我们的情绪。当我们很容易发脾气，是因为我们里面不确定自己是有价值的，不确定自己是可爱的，可是我们又不知道要怎么去处理这个不可爱的状况，所以我们就会用情绪来表达。那如果家人又没办法理解的时候，就变成互相大战啊，互相指责。所以我想 必须有一个人先要开始起来，变成那个停损点，我不要再用这种恶性循环的方式，而是愿意来信靠主。第二个，我想鼓励姐妹学习来被圣灵充满，学习来被圣灵管理。我们犯错没关系，我们有这些发脾气情绪没关系，但我们来学习在圣灵里面，圣灵的呼吸啊，就是我们来认罪悔改，然后求圣灵来帮助我们，约束我们的心。圣灵帮助我们是让我们有能力活出上帝要我们活出来的样式，而不是永远不会犯错，而是当我们犯错的时候，我们愿意回转向神，我们愿意来悔改，然后愿意来道歉。第三个，我想鼓励姐妹参加一个有真理教导的小组，因为我想我们真的是需要榜样，像我们刚刚讲那个见证，你看有人看了那个见证就改变，我们真的需要一个榜样来学习。我们自己很多时候做不到，可是透过见证激励我们，我们可以一起往前行。所以这是我给他的鼓励。
真好，谢谢，谢谢秀敏。我也真的要说，如果这个提问是这位妈妈当事人自己提出来的，我也要肯定你，你代表你还有来上婚姻班。你还说除了祷告还有哪些更好的方式真正活出更新的生命，我觉得你已经走在对的路上，就是你愿意祷告依靠神，秀敏说的属灵的呼吸，就是呼出不洁的吸入圣洁的，呼出不洁的就是认罪说，主啊，我错了，谢谢你赦免我的罪，求圣灵再一次来掌管我的心，主啊，我愿意顺服你。所以吸入圣洁的，呼出不洁的，就是透过认罪，透过转向神，凭信心相信圣灵充满我们，然后我们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主，我们就顺服主，深呼吸一口气，主啊救我。 OK， 那现在再去做对的事，其实就是很简单，没有什么深奥的大道理。那但是如果今天提问的这位朋友，你是一位旁观者，可能你是孩子，可能你是这个妈妈的丈夫爱人，就是你是他的先生，或者你是他的亲戚，甚至于你是他教会的朋友。如果提问的是这个人，我也要说哦，你很关心这位姐妹，你也是很有爱心，很愿意替她提问。但是我们会鼓励你不要拿我们讲的去教他哦，这个你去教导他，其实可能效果不是最好的。我想这位妈妈她很需要榜样，刚才秀敏说加入一个小组你会看到好的榜样。这位提问的朋友，如果你不是当事人的话，你不是这位脾气不好的妈妈哦，你是在旁边看了，然后你觉得这个人真需要有人好好教训他一下，来我来替他提个问，然后看看冯老师怎么说，我就把冯老师的话转述给他听。如果这是你的心态，我要说这样的方式可能不会很有效，把我们讲的话去转述给他听，然后叫他要改变。我想这位妈妈她很需要看到你的好榜样，那个榜样就是我们存着忍耐宽容，恒久忍耐，我们真正的去爱这位妈妈。就像秀敏说的，如果一个人常常容易发脾气，是因为心里面不确认自我价值，可能他里面有自卑，他可能觉得你们都不爱他，他是被忽略的，他是被遗忘的，他是被嫌弃的，所以他容易有情绪，容易有脾气。所以我鼓励你用基督的爱去包容，去爱这位姐妹，然后向她示范什么是一个被圣灵充满活出更新的生命的基督徒。那我想这是你能做的最有效最能够帮助这位妈妈的事情，尤其可能你是那个孩子，我觉得你要向你的妈妈表达感谢，谢谢他，可能是他把你带进教会的啊。 我想每个人都需要被感谢，所以如果你是孩子，或者你是他的爱人，就是你是他的先生，这位妈妈很需要被感激、被欣赏、被注意，所以我们去向他表达爱。我认为这个能够帮助他里面更柔软，就不是那么容易发脾气。你向他展现一个被圣灵充满、被基督管理的基督徒的生活，这个对这位妈妈来说是旁边的人能够为她做的最有效最重要的一件事。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再继续看下面的问题解答。下面这一题是我们在婚姻班里的问题解答，是由李哥我先生他读题目，由赌龙丽妹夫妇回答。这一题的提问非常好，回答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我觉得也会对所有的人都有帮助。
好，我来读这个问题，是这样说，我这里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去年我发现丈夫做了对不起我的事，我痛苦至极，于是决定与他离婚。在这个过程中，他极力挽留，但是我被情绪激动，执意离婚。但是离完婚以后，我就后悔了，因为过去30年，他对我很包容，很好。在离婚撕扯过程中，我也用言语和行为深深伤害了他。现在经过这段时间反思，包括老师的课程，我已经完全的原谅和饶恕了他，但是现在反过来，他不饶恕我，他也不愿意复婚，我该怎么办呢？那我们请丽妹先来回答这个问题。
好，姐妹，我觉得你很宝贵耶，虽然做错了决定，但是愿意悔改，这是很需要勇气的。其实呢，在我小组里面的姐妹当中，也有几个跟你是一样的状况，她们有的已经复婚了，还有的是还在修复关系当中。所以姐妹，你最正确对你有最大益处的路，就是努力的修复关系，然后复婚。说的简单一点呢，就是努力的把先生追回来。我想提供我刚刚提到的这些姐妹她们在做的事情给你做一些参考。首先呢，就是道歉。虽然呢，先生他做错了事，但是我们也在过程中伤害了他，所以为我们伤害他的地方跟他道歉。或者你想到，其实在过去的婚姻当中，自己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不好的地方，也可以先跟先生道歉，为我们所做的不好的地方负责任。道歉是这样子的。我小组曾经有一位姐妹跟你有类似的状况，就是她先生外遇，然后她提出离婚。离婚的一年多时间里面，其实她都非常的痛苦。后来她来到小组，经过姐妹的鼓励呢，她就为她提出离婚，还有之前不够敬重先生跟先生道歉。没有很久，他们就复婚了。好，那第二点呢，就是把握机会表达关心和爱。要珍惜跟创造跟先生有接触的机会，可以透过写信啊、写卡片、传简讯，或者是送点心、水果、便当等等的方式，跟先生传达你的关心跟爱。我们有姐妹呢，会写100个爱先生的理由送给先生，先生的心就开始软化。也有姐妹呢，每周为先生精心设计便当，然后送到他上班的地方，因为这样就挽回先生的心。所以你可以祷告求主帮助你，给你智慧，知道如何能够让先生收到你所释出的善意跟爱。第三点呢，就是积极坚持不放弃。先生他经过犯罪，还有你们之间的冲突受伤，还有离婚的拉扯，这些事情又暂时不愿意跟你不分其实是可以理解的。那我鼓励姐妹，既然决定要复婚，就不要放弃，继续持续的努力做爱先生跟修复关系的事情， 将先生追回来。不要放弃是很重要的，因为不放弃就随时都有希望，如果放弃了就没有了。所以另外呢，因为你们已经离婚了，如果先生又再婚了，你就没有办法也不能去做复婚的努力。所以我鼓励姐妹要稍微积极一些，免得失去这样的时机。
好，那我们请祖荣来做补充。
好的，我想我有两点来补充。首先是姐妹，我们可以跟神祷告，跟神连结，让神来改变我们的眼光和心思意念，看见遵循真理复婚的重要，从神得力，可以持续的去为复婚做努力。我记得我太太曾经说过，她在我外遇期间仍然要继续爱我关心我，常常很难做不下去。这时候她就跟神祷告说，主啊，我是为你做的，这样她才有力量继续做下去。鼓励姐妹为自己和先生祷告，做你能做的努力，然后把结果交托给主。还有一点就是不要怕被拒绝，要选择不受伤。一开始先生可能会拒绝你的关心和爱的举动，所以鼓励姐妹不要怕被先生拒绝，也不要因为被拒绝而受伤，因为你在做的事合神心意的事，在神国里是非常有意义的，对你和你先生、你的孩子的家都非常的重要，值得你努力去做。
嗯，很好。所以这五点很重要，也很具体、很明确，就是去道歉、承认错。第二呢，就是表达关心和爱。第三呢，就不要放弃，要坚持下去。啊，第四个是更有，就是你可以透过 SOS 向上帝来求助，这个是更超然的、更超越的力量的来源。上帝创造婚姻，他也要我们婚姻幸福美满，所以我们愿意求告他，他就会垂听我们，这是合乎神心意的祷告。所以祷告，你的心就可以有安息、放松，而不急躁。第五个就是不要怕被拒绝，选择不受伤。这个继续来信靠神，由神做你的后盾。我相信你的期望，上帝会成就的。
是，其实刚才祖龙第四点里面有讲一个点，祖龙讲的时候很感动，其实我听了也非常感动。我想请丽妹说一下，你爱先生爱不下去的时候，你就跟主说，主啊，我是为你做的。然后祖龙说，这样我太太才有力量继续做下去。请问丽妹，主啊，我是为你做的，如果我们不是为主做，我们通常是为什么而做？
自己，
为自己。甚至有时候我们觉得我是为先生做的，我在救你哦，好，类似这样。好，为自己或者为先生，我们是为人在做。那为人做或者为自己做，还有为主做，这个之间有什么不一样吗？
好，如果我们为主做的话，就不会看这个事情现在所呈现出来的结果是什么，或者是这个人给我的回应到底是什么。就是说，诶，我已经做了，为什么他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或者是诶，这件事情我一直在坚持，为什么都还没有一个好的结果，就会很气馁、很挫折。但是如果是因为神的缘故，我在做这些事情，那心里面就会有力量，因为这件事情是对的，我在做，不是因为这个人好不好，这个给我的回应好不好，然后我在做这些事情，那就会有不一样的力量来源，然后就会有不一样的盼望。
是，所以为主做跟为自己做或者为对方做，真的那个心情还有整个过程都会非常不一样。主耶稣，我是为你做的，因为这是对的事。还有耶稣为我钉十字架耶，耶稣为我受苦是顶级的，到最高极限的。所以我如果为了主受一点苦，那算不得什么。我想这个过程是苦的，是不容易的。其实那个苦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放下自我， 这个过程也让我们看到说，对，其实我很骄傲。其实我在说我自己啊，有的时候我觉得在一些事情上面，或者我觉得很不容易的时候，其实只是显出我的骄傲。这个过程让我谦卑，让我看到，哎呀，主耶稣，我真是，哎，我真是个罪人。主耶稣，真的谢谢你为我钉十字架。那刚才还有第五点，祖龙讲到说要选择不受伤。我不知道祖龙或者丽妹要不要再说明一下，选择不受伤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受伤就受伤了，还是什么可以选择的吗？
我是想补充，就是说选择不受伤是一个你的态度，或是说我们本身已经做好接受的准备。就像刚刚老师讲的，我们接纳，完全接纳对方，不管他现在的好或不好，我都接纳。那你这样完全接纳的态度，你就知道说你现在可能不会有好的回忆，因为他还在受伤当中，他还在那个仇恨苦恼当中，我们就可以坦然的面对说，诶，我对他 抛出好球，他没有做好的回应，也是我们可以接受，就是接纳对方的不原谅。
是
在这状况之下，我们可以选择不受伤，就是我不必要为了对方的回应的态度感到受伤。
嗯，
其实就是先放下自己的感觉，因为我们感觉其实常常会是不是很正确的，先明白说，诶，我做这件事情是正确的去做，让我这个行动去带出我后面其实会有更正确的感觉，可能就是，诶，这个是正面的，而不是当对方拒绝或者是没有给我们好的回应的时候，我们感觉确实会是不好，但是那个不一定是正确，所以先把它放下来，选择不要去看目前这个不好的感觉，所以选择不受伤也有这样的意义。
嗯，是，我要再提一个观念，就是不要怕被拒绝。 你也有说嘛，他很受伤，那一个很受伤的人其实他是需要时间，他也需要一个过程，让他里面的那个受伤可以慢慢被医治。这里有一个叫做下台阶，就是他每拒绝你一次，或者你每谦卑一次，你向他丢好球，其实就是在给他一个下来的机会，他就下一个台阶。有一个姐妹说，我已经跟我先生上百个台阶了。我说，对，那就继续，你先生都看在眼里哦。我相信祖龙当年都看在眼里，对不对？虽然你外表很酷，你外表像是很冷漠很不屑，或者好像你没有受什么影响，可是其实你都看在眼里，你都接收到了。很多有外遇的男人或者离婚的男人，其实太太做什么事出善意的，这个男人心里都有接收到哦，只是他表面看起来很酷，表面看起来好像很不屑很不在意，可是他心里都在变化。那就是我们有说烧开水，同样的意思，下台阶相同的意思，他从那一个好像里面已经非常刚硬的一个状态，他需要一步一步一步的下来。所以你每一次的释出善意，还有你对他的尊重，就是你对他好，但是他都没有对你好哦，但是你的回应就是，我接纳你现在还不能接受我的善意， It's okay。 就像那个抓狗狗的那个男人哈，他说 It's okay， 那狗小狗咬他哦，他就说 It's okay， It's okay， 他戴个手套就好。嘿，你要戴个手套， OK， 主耶稣，你穿戴基督就像戴个手套一样，我们是可以不受伤的。然后他会很惊讶哦，他会说，我这样对你，你竟然还这样回应。当年祖龙也有这种感觉，之前国栋也有这样说，我这样对你，你竟然还可以对我微笑，哇，那才是最大的力量。所以姐妹，你做得很好，你是非常有盼望的，你是走在对的路上。其实不是只有我们支持你，你知道吗？最重要的，上帝支持你做这件事，你做的是对的，所以不用害怕，你是可以带着喜乐 带着盼望继续挽回先生，我们都很敬佩你哦。好，今天非常谢谢祖龙丽妹，也谢谢前面秀敏跟我们一起回答问题。我们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我们就下个礼拜再会。